公司草创想被大家看见吗？快来拥有专属于你的网域名称，让你更快的建立信赖度。客户可以直接连接到你的网站，不怕资讯隐身在茫茫网海。宝博士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只要是一年内设立登记的公司商号，就可以上台湾网络资讯中心 TWNIC 申请一笔免费使用一年的网域名称，让你在创业初期除了审核包拥有专属自己的网域名称，还能在网络上保护自己的商标。现在就去52168.tw我爱一路发点 TW 了解哦，节目资讯栏位都有连结，可以直接点选哦。
小暖
，Hello， 宝博朋友说的千万粉丝，大家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前面三集的 Podcast 限量 NFT 一开市就全部卖光。EP86 呢，甚至破纪录的卖出了高价$137，感谢账号是 Travis 的这位朋友，也有很多聪明听众低价的抢购$9、$10，买个两张又 flip 一张卖出$20给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懂玩啊。这一集 EP87 来到第一波四色系列的最后一张，特别和来宾，也就是设计怪咖动物币的疯狂支持者周永佑合作选色联名并且签名，集满四张的人将可以得到本系列限量第五张只送不卖的黄金限量色 NFT， 并且在此重磅公布本系列 NFT 的隐藏设计者 Mr. A， 他的真实身份是台湾知名数位音像艺术家，也是台湾音像艺术创作先锋的王新仁 ，A.K.A. 阿乱噪音大叔。他是2012年及2015年台北数位艺术节首奖得主。没错。先前我们的 NFT 都是以匿名艺术家的身份来推出，现在我们公布了他的身份，这一组 NFT 将不只是节目纪念，而是真实的数位艺术品，绝对有一定的价值，在数位艺术台湾 Podcast 的历史里肯定有机会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前面四张以外，他也负责联名制作限量的第五张黄金 NFT， 在6月15号晚上11点59分前集满首播系列的四张四色 NFT 的藏家和听众即可免费获得，欢迎6月9号12点21分来 OurSong App 抢购本集的 EP87 限量 NFT， 43份标准售价$8.7，提前出价的人呢将可以优先购得，也欢迎收购其他藏家释出的前面三集 EP84、85、86的 NFT 卡牌。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支持，也敬请收听今天的精彩节目。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哇，今天来宾非常特别啊，不只是各种动物币的高手，还是设计大师啊，在我的心里啦哈。同时呢，某种程度在某些圈子里，好像也是一些争议或话题人物，大家自己都笑了啊。好啦，这个过去几集呢，我们找来很多资安或者新创背景的好朋友来宝博朋友说，但今天的来宾呢，过去其实是艺术或设计。或者多媒体传达是吗？媒体传达设计的背景，今天呢，他将与我们聊聊艺术 NFT， 还有各种最近流行的动物币喽。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周永佑。
嗨，大家好，我是周永佑。
哎，你有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迷你外号，什么佑哥啊、佑佑啊之类的？
以前有一个绰号叫竟然。
哦、为什么？
就大学要升大一的时候，我在无聊就改脸书的绰号名字，然后改叫竟然的时候。
竟然就是那个就是竟然如此的竟然啊，
对对对，然后去按人家脸书赞的时候就会显示说竟然觉得留言很赞，
竟然觉得哦，我跟你讲哦，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 我跟永佑哈，虽然算网友了哈，网友相见分外眼熟，但是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关注他在网络上的各种行动啊。如果有人说我是资讯界或科技界的怪咖，我觉得他算是设计跟艺术界的离经叛道的分子。哦，那待会我们再来让他介绍他到底在哪里离经叛道哈。哎，其实马上就介绍到了，很快速带过带过他第一行，马上就进入到离经叛道的地方哈。周永佑毕业于实践大学媒体传达设计学系啊，3D 动画设计组学士。并为该科系制作系所 logo， 所以你还是做过很传统的事吗？
那时候是大四，然后我想说我们系上会每届都征一个 T 恤设计，然后就去做那个 T 恤设计。那通常是很多大一会投稿，然后老师同学他们去票选，然后最后刚好就选到我的。然后我们的创系的主任谢大力，然后他就觉得这个 logo 很好看，想要把这个当做 logo。
你那个 logo 有很离经叛道吗？还好，
还好，
是你人生当中最传统的作品，
但我觉得蛮好看的。
想什么？整个被描述一下，它是怎样？
我是用那个大概4×4几个点点，去用那个有点像小时候玩那种橡皮筋挂在上面的那种直线，就 S C C D 之类的。
那个最近 NFT 有一个非常红的系列作品，在 Art Blocks 里面叫做 Ringer。R-I-N-G-E-R， 你去上网查一下，它就是4×4，然后就是那个线条，把它圈起来，那一张现在的起价是4颗以太币。所以你那个超前它，超前它，
可以可以。
好啦，那个为什么我要问他设计什么呢？是因为这勾起我悲伤的回忆。我当年在念那个淡江之船的时候，就是我也曾经试着要帮系所的毕业展设计那个海报。然后我当年就画了一只，你知道以前有个软体叫 Poser，
我不知道，
就是一个 3D 软体，然后你可以拉出人的各种形状，还有动物。我就想说啊，我们就呈现我们这个科系很天马行空这样，我就拉了一匹马，然后跟一个人，然后那个马是立起来，然后站在那个人的屁股后面这样。我就说这叫天马行空的，完全被骂到爆。那个系主任来找我去喝咖啡，
也太好笑。
你怎么了吗？对，我们系上怎么可以出现这种东西？好啦，但我后来都觉得啊，这种奇怪的东西哈，看久了啊就 people 嘛，
就 people 对。
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哎呀，说如果当年有好好继续做下去，说不定我
到时候一张也是卖不知道多少一台币、
对不对啊？没有6000万美金，也有600万美金。好啦，马上进入离经叛道的部分哈。当年呢，就是永佑哥做了一个行为艺术，说只要50块就帮人家设计 logo， 但是只给他30秒。
对，
哦，然后呢，但是你买了呢，50块的条件是你一定要用，
对，
你不可以50块买了以后啊就这样就是耍我啊，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比如说放大头贴啊，或者是出版成海报啊，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叫行为艺术设计铜板价之速写马拉松，好不好？
好啊，那个时候是大概2018年，然后我看到很多可能那种社团啊，会有很多人来争 logo， 啊，可能开价几百块、几千块，然后很多人就在楼下会骂说，怎么会有开这么低的价格？但还是一堆人会去报名，然后我觉得这种乱象很好笑。我来，那50元帮你做一个 logo， 那你不能改稿，然后你一定要用。
那你没有想过1块吗？1块干脆不要收的。
对啊，真的
累死
累死。
那你后来到底赚了多少钱啊？
我那时候收了200多个，
哇！
所以我一天下午一次画完就大概收了6000块吧。
那也是差不多啊，
还可以还可以，
对不对？以这个麦当劳打工的话，
那时候我是去那个台中的 Mono Space
啊，你有找一个地方，
有现场有直播录影。然后我们还晚上直接办讲座，
所以大家马拉松是线上马拉松，
线上马拉松
客户不用来现场了，
客户不用来现场，我在 YouTube 上，他们就可以直接看他们的作品什么时候被
画。我记得我有看一下，蛮酷的，因为你也没有真的乱做，你好像看心情，就是
看心情。
你有时候可能累了，你可能就神来一笔乱弄，
对啊。
但是我记得我有看，就是你还是很尽力的在使用一些。
还有些人说，这30秒画的比我做一个月还好。
好啦，现在这个影片还在吗？
影片应该还找得到。
好，那我们
它只是不公开的，但是网址应该可以看到。
好，那我们来附上去了哈。
可以。
然后现在呢，创办竟然设计有限公司啊，叫竟然事务所，是一个艺人公司哈，品牌形象规划、包装设计、商业广告等等服务。好，在我们正式进入动物币跟狗狗币之前，来让你这个也不能讲工商啦，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公司啊？
就我是从大二开始比较大量接案，然后那时候都做平面为主，然后到大四开始，因为我是念 3D 动画，所以我就开始可能接一些 2D 啊或者简单的 3D 的案子。
哦，所以你会做 3D 哦？
我会。
但你那个 logo 50元的，你有打开 3D 软体做吗？
没有，就随便用。
我想说会不会有两个人赚到的话3D 版的这样。
以后也许哪天心想，我会把他们也许再拿来改版。
50颗狗狗币啊五十狗狗，对不对？
可以，可以，
可以吧？
收狗狗币，
五十个狗狗币，它是三 D 的，这样。
以前我有收以太币跟比特币
啊，好好好，
那时候没有收狗狗币。
不然你就另外一个笔名嘛，People 啊，你是周永佑嘛，你就 Cipol， Cipol 五十颗
收狗狗币的，
对，收狗狗币。好啦，今天呢，其实为什么很开心要找永佑来呢？其实主要是两个原因呐，哈。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长期追踪他的脸书。还没讲完争议的部分、
哦、对，
你好像之前有一个粉丝专页还是什么的，是不是在艺术圈里面引起轩然大波？有吗？还是我搞错人了？
去年的时候
你好像接手了某一个粉丝专页、嗯、然后
那时候是有一个社团叫一起加油，
对对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大概是
艺术的艺，
艺术的艺，从3月31号到5月底吧，还是5月
底，去年的，
去年大概为期一两个月，然后那时候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英国的活动，就是大概是台币6800以下，你去卖一张你自己的作品，然后你每卖出五张，你要去买人家一张至少。然后台湾王建阳就是也是把这个活动移到台湾来。
哦，王建阳。
对，然后他在脸书社团就是开了这个社团，一起加油，然后大家就 PO 作品。
到目前为止听起来没毛病啊。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是，我就四月中开始我也 PO 一些。然后卖的还不错，我就嚣张了，我就说、啊、那我要卖个几百件，然后我自己来开一家画廊。
我想到就好笑。然后咧，
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开画廊哪有那么容易，然后就开在靠北艺术上，靠北重要。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他 PO 了说开画廊哪有那么，他喷你就
对
了，
对
对,
对，喷我，
喷你，然后在靠北艺术上面喷你，
对对对、哦、然后我就会在我的脸书说很多我的碎碎念。然后他们就一直截图，一直 PO 到那个靠北艺术。
大家是不爽什么？我其实是不太懂。我有听说艺术圈的人觉得一起加油后来被弄烂了、嗯、就是说你是凶手、哦、还是说王建阳还是说谁？我其实不懂。
应该不是我，应该不是我，
不是你。
对，只是我后来又开了一个 一起加油
2.0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社团直到五月活动结束，然后我想要六月多，你既然这社团没有继续，那我帮你延续，我们来开个 2.0。然后人家就说我抄袭他的概念。
可是
概念本来就英国来的嘛，然后说延续下去很好啊。
我觉得你已经讲话很好笑。
他就继续喷。我那时候还在我脸书开一个相簿，我把所有那个靠北艺术的那种过程都截图放在那本相簿。
太好笑了，我觉得完蛋，看看这一集一定要被听众嫌太吵。好，我们回复正常，回复正常。好啦，就是所以后来呢，这个一起加油 2.0 还在吗？
还在啊。
那一起加油 1.0 呢？
1.0 就封存了他们。
哦，他就真的把它关起来了。
真的，然后
他是关起来了以后你才成立 2.0。
对，然后他自己又再来开了一个。
看到你成立 2.0 就不爽了，
他不爽了、
啊、那他就说这叫原主。是吗？没有，他就又把它开起来。
他又再开另一个社团
啊。
对、
哦、封存了不能再打开吗？
他可以打开啊，可是他不想打开，那有没有定一个期限嘛？
好麻烦哦。
对啊，
那所以但是从立场来看、嗯、你做的事情有没有错啊？就是他那个一起加油的这个、哦、这一个活动他是有 license 的吗还是什么？会不会他们就是说
活动本来是英国一个艺术家发起的，
他有点像 open source 谁都可以来。
对啊，是这样子没错，只是说王建阳可能有去问那个艺术家本人英国人，然后英国人说 OK 啊，你可以拿去用
啊，但你
就好像他要取得授权
啊，但你两个人都没问，
我都不问，我就直接开。
那你干嘛不换个字呢？你就
对啊，所以后来有改名字了，
旗子的旗这样哈。
我后来一个名字有改，
后来叫什么？
我好像叫做艺术收藏体验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又再改，因为那个名字太鸟。
那现在呢？
像我把它改加上那个 NFT。
对，你这件事情我也不爽。我想起来了，好，那我也要喷你一下。你不要玷污我们 NFT 事情好不好、欸、我们很多人都很努力在推广 NFT、
嗯、对，
然后从零开始。 你这样吗？改个名，然后说 Crypto Art， 你现在是不是叫 Crypto Art？
对，好像是，我有加上去。
然后其实里面就很混乱
啊。对啊，因为原本还在 PO 作品，他这样 PO， 然后什么有没？
那我正式呼吁你改一下好吗？没有啦，开玩笑。
可以考虑。
大家有各自的自由，不是因为你那个东西进去，大家就会很错乱、
嗯、啊。到底是什么社团？
对，我也想说 Crypto Art， 然后点进去，本人的油画6800啊，对吧？现在还是有人在卖油画、
啊，还是有、啊，
就不行啦、
啊。天天 PO 哎、欸，
对啊，就不行啦、啊嗯！你这样子就都同一个人嘛，
太混乱了。
就很多我看到
很多很多就固定那几个，
对啊，都固定那几个啊，嗯、很混乱啊！你处理一下好不好，版主？
也是。
那现在到里面多少人？
那时候开完社团大概就2000多人嘛，
现在还是差
不多2-3千。
那 1.0 最多人数到什么时候？
好像几万人呢、欸，他们
几万人哦，
对，他们有几万人。
哦、那你 2.0 这样太逊，继续加油，一起加油，好吧？好了，我们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就是说，今天找他来呢，有两个原因呐、啊、哈、嗯，因为也常看你脸书啊、嗯，就发现你最近爆买狗狗币，俨然成为一个狗狗币教主来着。啊，各式各样的动物啊、嗯，有一个叫蛇币的啊 ，Snake Coin 有没有买啊？
这我没有买。
听说呢，就是要凑齐12生肖才算是老玩家。
哇，
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已经有12生肖了吗？
我知道哎、欸，
鼠牛虎兔龙蛇马，
24生肖都凑出来。
哪有24生肖？真的有24生肖吗？
可以，就是每一个动物又再两只。
这叫12生肖 square， OK， 好不好？好啦，然后他就在那边推广狗狗币、嗯，然后呢，就是哎，这一期一定收听量又变低了，我的听众都比较安静一点，
好、哦，比较冷静，
我们现在冷静哈，冷静，好，就是除了狗狗币以外呢，就是或动物币以外呢，其他呢，就是还有一件事情，你也开始卖 NFT 了
啊、哦，对，
然后再用一些很奇怪的方法。我们刚刚是讲到一起行动了哈、嗯，一起加油了哈，所以我们就先滑入 NFT 好了。你现在是在用什么奇怪的方式卖 NFT？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目前其实我有匿名做一些项目，对，然后卖 NFT。那我、啊、
匿名吗？所以我今天爆料了吗？没有吧？
啊，那个是我自己个人部分，啊哎、还有我匿名部分有
小账，有小账号，
对对对，
小账一、小账二这样。
对，因为我想要测试这个市场啊，所以有一些我想说不要用我自己的身份，
先讲。有公开的，
讲公开的，那公开的其实我还没有正式上架任何作品。
可我看到你有什么，从、嗯、今天开始我将卖我的油画，然后什么卖 NFT，、嗯、然后卖一张销毁一张、
哦，有很多人预定哎、欸，只是我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
讲一下，
嗯，好，就是我想要把我的现实的作品直接销毁掉。
你曾经画过的。
我画过的，
你会画油画？
对，我会画一些抽象画。
你是像我一样，就是涂鸦派书法？那你是涂鸦派油画，还是真的你学过？
有，我是自己小时候有学，然后长大就是自己在玩，
然后
上还是蛮认真在做的。
我记得你好像还好多不同媒材，
很多媒材，复合媒材的
哦，
有报纸拼贴啊，组合一些水墨啊等等。
哎，那我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嗯，
你说你有曾经在比较正式的销售管道销售过吗？就比如说艺博会。嗯啊，或者是艺廊、
哦，
或者是除了一起加油以外，
展览其实我参加过几十场
啊、
哦，小型的联展，
真的，
对对对，只是可能策展单位不是太大的，
但是有人贴红点点这样的吗？
都有卖蛮多的，
最贵的一张卖多少？
几万块这样子，
那也是正常价啦，就是等于是一个台湾的正常艺术创作者，
大概2万、3万、4万，
差不多，就5万以内。
对，
那你超过可能10万、20万，就开始慢慢在成长了、
哦，
才是有
目前都还没
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有这个价格哦，所以也是有卖过的。
嗯，
那你现在库存的作品有超过20件吗？
哦、有，我现在就几百件，
几百件，
对，就堆满我家的。
那你都是什么时候在创作啊？
什么时候啊？其实就是我一次会创作非常大量，铺满整个客厅，然后一次画很多张，然后打底，然后一层一层上。
你是像那个西洋棋棋手这样一打八这样子，像那个后羿弃兵这样子，然后再画的、哦？
哎，对，我一次就画非常多，把整个家里可能只留一些走道
哦，
因为一次要时间，它要干，就一层一层上，所以我一次就画几十。
你是不是学了那个 Beeple 的销毁系列，然后有了这个灵感？你老实说，
哎，我不觉得不是哎。因为 Beeple 其实它跟现实世界有点连接
哦，不是 Beeple 讲错了、嗯、Banksy
哦 Banksy
Banksy 它有两个、啊、第一个是它卖了它在那个 Christie's 还是苏富比、
嗯、
卖的时候就瞬间销毁
现场销毁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好像不是他的人买了一幅他的作品、嗯、500美金小幅的然后呢就是说我把它烧掉然
然后把它变到 NFT 市场上去卖它的复制化、嗯、那一张好像也卖了很多钱。
对，我觉得有受他们的启发。
那你现在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明明就画好了啊，你不卖真实版、嗯、
我透过可能扫描，我就觉得因为 NFT 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讲虚拟的东西，它存在的是数位世界，那我觉得它没有必要再有一个实体。我觉得很考验很多传统的收藏家的一些想法。那有些人预定了，他说他还是想要有实体。
那怎么办？
我就还在想，就、欸、要不要做彻底一点，就是干脆连实体都不给他。
现在多少人预定，然后百分之多少的人想要留实体？
大概我现在5个人预定吧，然后大概一半一半、嗯
啊，5个人哪有很多？你刚刚就说很多，我踢爆你！你刚刚就说很多，
一个人他可能想要订好几件
哦。嗯、OK， 那你说两就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嗯、有人想要实体，有人不要、嗯。我自己还是觉得短期内差不多5到10年、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作品会是三位一体的作品。什么是三位一体呢？就是有实体，实体上有编号，然后呢有一个同编号的 NFT。然后 NFT 发出的过程可能有纸本记录、嗯、然后也有 NFT 交易记录，就纸本就是 certificate、哦、就是一个证书。我认为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拥有这三者的收藏家还是会比较愿意出比较多的钱，所以你的二级交易市场的价格可能还是会比较高。这样的假设某种程度在 Beeple 最近的作品还是证实了啦，就是说他最早期的作品是没有 physical 的，但是到了Beeple 的 everyday 的第一次拍卖，2020年在 Nifty Gateway 的第一次拍卖，它其实是有一个相框，里面有一个会动的数，就是它的一个有点像一个数位证明，然后它有一个盒子，里面有一个实体的货币，上面有编号，包含NFT 三位一体的、哦、然后呢这一次的2021年的春夏它也是一样的，它也是有那个相框，它还加了框，就是有个底座这样很帅放在桌上。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我知道这个，我其实这可能是目前最能接受的一个形式。
对啊，所以你不要害那些收藏家了，没有什么销毁啊啊！呼吁啊，有买钟永佑的作品的啊，叫他留下来。那你现在决定怎么样啊？我觉得你想留的就让他留啊，嗯、因为有些人不想留。
嗯、对啊，
我觉得 OK。为什么？都我讲话，那没关系啊。哈，就是说，我最近我朋友、嗯、啊，我朋友。为了考验就是说收藏实体作品会不会很麻烦寄送啊什么的、哦、所以他就花了2颗以太币、嗯、去买了一张Damien Hirst， 他是2007年最贵的当代艺术家，做那个钻石骷髅头跟一个金属气球狗，然后买了以后他就从英国啊、嗯、这样寄过来，这样哇超大，跟现在我们的录音这张桌子一样大。
是气球狗比较大吗？
不是气球狗，因为他那一个，对对对，你问的好、嗯、他买的那个作品叫 Bloomson， 它是一个樱花系列的、嗯、它是用油画，它有点像用粘的，就啾啾啾啾这样很厚的，然后它就每一个点有点像樱花树叶啊怎么样、嗯、很大一幅，然后它再翻拍，然后做那种亚克力输出，数位输出、哦，所以整个虽然它相对起帆布料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素材、嗯、它还是比较好保存的，但它背后的签名是签在纸上、嗯、所以它实际上寄来说哇整个困扰啊，我朋友都快崩溃了啊，家里到底要挂哪里、嗯、
太大一件，
对不对？然后你说啊挂在窗外好了、啊、或者是挂在那个庭院啊，又怕风吹日晒雨打哎保存、嗯、所以我其实可以理解啊。然后那现在那个纸箱我那朋友也不敢丢啊、哦、你知道，就是怕到时候要卖的时候可能要整套一起
完整的，
对不对？所以说实话要收藏实体作品，像你刚刚讲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不定一次买个10张、嗯、你家里还要有一个地方去堆10张周永佑的画，
还要有空间，
还要有空间，还可能要开一个厨师、嗯、对不对？
对，
所以我现在的建议啦，就是虽然你也没有在问我但是我觉得就是想收真的你就让他收嘛、嗯、啊，不想收销毁你就销毁啊，你给他一些灰烬，你反正你会烧掉、嗯、然后放进灰烬坛里面，
一个销毁证明，等下录影给他，
销毁证明 对, 对不对？你就销毁，然后呢、嗯、附一个什么东西、
欸、其实我也想把整个销毁记录做成一个 NFT，
另外一个 NFT
再来再卖一个，
对，那这个也是有点意思对不对？
想要村上龙也是一个系列、
就是、对，就是你不要说、嗯、啊，这个真实作品真的消失没有任何记录，然后你只剩下数位、嗯、我觉得那也怪怪的，你要你就是在 iPad 上面画啊，只有数位我觉得 OK、哦， 你 iPad 画，然后你还
对，或是 3D 的，它本来就是数位的东西。
对，可是 even 我前阵子也在看一个艺术家，他就是用 iPad 画，他还会直播他画画，画得漂亮、
过程的。
但是他的东西我就也想要有，他就是他买他的那个 NFT， 他会送你一张真的 print out，
他又输出来，
哎 ，one out of one 就只有一版的、哦，我其实也就会想要买这一种的。所以 even 你是 digital 的工具。啊，老实说我还是比较老派啦，我还是会想要啊，就只是太太可能会说占空间啊。那你自己收呢，你自己有没有在买 NFT？
有，我会买一些。
那买哪一种的？
我买的是
币安熊。
币安熊我有买
看，就是到现在还没卖光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圈子里面看谁是 loser、谁就买币安熊。哎，没有啦没有啦，我们
熊市的时候啊，大家就收集币安熊
就熊市护身符啦，
熊起来他就买护身符，
看各位买
牛熊，
哎，买多一点那哎牛就来了，没有啦。先讲我们最未来也还是有可能跟币安合作哦，我只是因为我买了五只
哦，我买了11只啊，
到现在还不知道熊长什么样子，
对啊，
没卖完，
那再的一个月吧。
诈骗集团吧，他真的会出吗？
哎，不知道哎，但我听有朋友说，好像有一瞬间不知道是什么 bug， 然后那个熊突然显示出来。
怎么那么烂？好啦，总之呢，哎，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一个在币安链上面的一个 NFT 系列，它算是致敬了一个叫 Hashmask 的系列啊、就是什么你买完卖光以后，它才会 reveal 啊，才会显示出你买到的是哪一只熊这样。那我呢被骗了五只，永佑呢被骗了11只，
我朋友还买了100只，
哎，一只0.1 BNB 嘛，
对啊，
对不对？哎，你这样加加1.1个 BNB 也是600多美金啊。
哎，
对不
对,
对、啊、也是一笔钱啊。好啦，那还有买什么？
还有买有朋友做一个猫的系列，也是类似 Hashmask， 是香港人做的，
香港人的猫，
对，好像叫 Nico。
他、啊、有涨吗？
我看他在 OpenSea 上是还蛮不错的，有些人会转卖。
这样我讲好了，问结论、你在 NFT 市场上有赚到钱吗？
没有、欸、
哦，
对啊，
那可能卖还比较赚钱、啊
哎、真的、
哦、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出货给这些买你的这个销毁系列的人啊？
我在想，因为可能目前市场我觉得有点混乱吧，像等有点整合的。那币安他打算6月主要出一个 NFT 是整合型的平台吧，然后说友善创作者跟收藏者、嗯、那我想说、欸、也许是适合的，那等他出来
啊、你现在就是嫌 OpenSea 那个以太坊手续费很贵啦，
很贵啊，
对不对啊？也是 对,
对、
啊、因为我在想说创作者上链其实你选 ERC1155 是不用钱的、但是买的人就很贵，
对，
对不对？就跟你订购的人就是就不买了。
我觉得要用还是可以用721吧，
哦，但就贵啊，
对啊，
啊，一张好像要好几千，
要
甚至到上万，
看手续费那个时间点、
哦、好吧。那其实创作家还是要累积一点资产啊、才有办法创作啊。以前呢这个艺术家要买颜料、
哦、颜料的、
啊、颜料在以前宫廷艺术时代相当珍贵啊、对不对？从一些矿石里面提炼出来，那你没有一点钱没办法创作的。
现在颜料其实很贵、
哎、对不对？
真的，实体的颜料还是蛮贵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所以你这样一个客厅这样画，
我有时候一次去美术社就买几万块。
哎呀，所以大家不要想什么艺术家是好像在虚我们的钱，他们也是要用钱堆出来 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到 NFT 的市场上去创作、我们还是要有一点钱，对吧？就是要有以太币啦，
上链手续费、
上链手续费 啊，所以以前的人画油画、要去矿场挖矿、出来磨成颜料，我们现在也是要去矿场挖矿、拿出一点以太币，哎，变成我们的作品。
我觉得时间点也许到七月那个伦敦的它是什么样的更新升级，好像我觉得有可能会影响到手续费变便宜、
你说1559啦，
对,、
对不对？好，这个我们一直没有讲，但、很快速科普一下，就是说以太坊呢最近一直在说会有一个升级，在这个升级以后会带来巨大变革、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在做每一次的交易都需要付出以太币计价的手续费，这些手续费呢会分给矿工，然后矿工就会到市场上面拿去卖，然后去补贴他的这个矿机的钱。那1559的协议如果通过了以后，据说这个手续费呢就会通通销毁，还是什么样部分销毁，你有研究吗？
有耶、欸、但我现在忘了
啊。好吧，我们其实一直在征询讲者、来跟我们讲这个题目，但据说跟这个协议有关的台湾开发者跟工程师呢、都非常忙碌、因为要确定这件事情是 OK 的、还有以太坊 2.0 啊、所以大家就进行拭目以待了、好，我们回来讲，就是说要有点钱，所以呢我们的周永佑大师就一直在赚钱，希望可以顺利的创作更多的 NFT 艺术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就顺利滑入了 狗狗币的话题。哎、欸，你是怎么样进入虚拟货币的世界啊？啊，
其实最早是2018年那个时候，就是
看了我的脸书，哎、欸，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是刚刚开玩笑、欸，哎，
我那时候是看到那个 Litecoin 这件事情
，Litecoin 啊，哎呀，这个啊，现在不行，现在疫情不能 give me five 啊，但是就是。啊，真的是那时候我想起来了。哎呀，你自己讲一个你的版本，这个缘分，然后我再补充、
哦。那时候其实我是在 Medium， 就原本就在写文章，然后看到哎，最近好像那时候好像六月吧，2018年六月，然后开始哎有这个在空投嘛，你写文章他就会分给你，然后就开始用这个 Litecoin， 我发现还真的有收入哎，那我觉得很棒，就一直用。
你的故事好简短啊！好了，我帮你扩充一下。你好像本来就有在写 Medium，
对，
你的 follow 了现在
2018年的三月吧？
你 follow 了现在
现在2000多，2200
也不少啊、哦。我大概、好了，不要自己炫耀，不然又被大骂哈、哦。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写嘛，就看到有香港朋友推出一个叫 Litecoin 哦，就赞赏币哦。我们在好几十集以前也有找过创办人这个高崇建啊、，King Cole 有来过两次。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币很棒啊！他说，你每次到 Facebook 只不过求个赞、啊，你求了几个赞，又不能换成面包或者钱，对吧？那一堆创作者在那边写小说啊、写文章啊、写软文啊、写故事啊，每天看到50个赞就开心了，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他说，哎，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写的文章拿到几个赞，就代表你多了几块钱啊？他就这么简单的想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开始帮他们写推广文啦、嗯、那也不收半分钱这样。诶，没想到就钓到一只啊，这个钓到一只周永佑上来了。然后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你那个狂写啊，
对，
你狂写，你写什么东西那时候？
天天一直写，我写 Litecoin 啊，写设计啊，写社会观察、啊。
然后就在 Medium 底下可以装一个按钮、
对、啊、
装一个按钮，就是你只要有 Litecoin 的账号，你拍手。他就会算是即时或月结、会收到 like 币，
对，
然后 like 币就可以换钱。哎，你知道 like 币，我刚看了一下，今年涨了 400%，
昨天又创历史新高。
哎，对啊，所以那你之前拿来的币是都卖掉了还是存着？
我卖了70%
啊，
我还要留30%。
哎，不错啊，哎，所以你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从他的笑容里面，我感觉他最近的生活过得不错。好，所以你是那个时候开始接触的？
对，那时候开始。以前其实都只是稍微有研究，但没有真正去
啊，因为水比较深嘛，装个什么钱包啊、交易所啊 ，Litecoin 就是上网点一点，哎、就有了。那赞赏币那个时候等于是你的第一个虚拟货币，
好像是哎、
欸，对吧？差不多啦，2018年。后来呢？你现在有没有买比特币？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开始买比特币跟以太币，只是我赚了一点点，赚可能一两倍两三倍我就跑了，
hold 不住啦。
对啊，
哎呀，我们这个讲每次讲到 hold 不住，我都要想到我们这一次有来过节目就叫 Tom Song 啊，宋董啦，他有一集就讲说他以太币买在3块美金、啊、眼看着他涨到10块卖三分之一，涨到20块再卖三分之一，涨到30块全部卖光啊。然后呢，他说再来眼看着他就涨到300了，马上认错全部买回来啊！哎，我知道要认错啊，所以你现在认错了没啊？还没有持续再买啊？啊，
有啦，又买一点点，
买一点哈。那但是你最近应该算是梭哈狗币、
哎、差不多。
好啦，就是哦，永佑哦，天天在那个脸书上面啊怂恿大家接你的盘。你们这些艺术家，哎呀真是。所以你现在有多少动物系列？来自己说一下。
我前阵子买那个大家说二狗跟三狗。
这个我们早年还有一个叫 YFI、哦、就有一个从0.几涨到现在是6万美金的，
也是前几天也是暴涨、
哦、也是暴涨嘛。然后他后来出了 YFII 还有 YFIII。 那我们那时候就通称一个叫大姨夫，就 YIF 嘛，然后一个叫二姨夫，就 YFII啊，三姨夫，哇，你现在还来个二狗三狗
啊？对啊，
那你怎么样？这三只狗现在哪一个表现比较好？
那时候二狗三狗买很低，
二狗是西巴 coin，
对，西巴 coin
念起来很难听、欸，
很难听啊。
日文你会日文吗？
日文我不会、
啊、
但我知道在日文，
好的意思，
日文好像不是骂，是韩文里面
啊啊，
对
啊，对对对，韩剧名叫西巴，哎哎是吗？
对对对对，
不能乱骂，哎不能乱骂，哎，所以西巴，然后还有另外第三狗是什么？
阿提卡秋田犬币，
哎呀，所以。Dogecoin 就是一狗，
对
啊，现在听说之前被马斯克喊上快上月球了啊！
对对对，
从哎你买的时候，你可以讲吗？
我那时候是从0.07开始买，
0.07哦，
对，
前阵子最高涨到0.7、0.8、
0.74吧，
演习室、嗯、啊，卖多少？
我
那时候你 hold 住了，对不对？
我 hold 住了，我没有卖。
你没有卖？
我现在都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今天录音的时间是5月13号，已经跌到0.41了，
还继续买？
我们现在、嗯。录音的这个时间、嗯、说不定又再跌到 0.39 了
那就知道再买
了、欸、你这个信仰醇厚是怎么来的，跟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常看那个国外 Twitter， 然后我看他们是说他这个是想要成为未来的货币，然后去研究一下货币的市值。那基本上假如说全世界的货币市值是100的话，那有可能全世界股票是50，然后黄金也许可能是不到10，然后比特币可能不到1，那狗狗币现在可能不到 0.02 吧。那我觉得未来成长空间非常非常大，可能可以再涨个20000倍，如果它成为未来的星际货币，哇、哦、那现在买就对了。
这句话听起来就是超级完全的不合理啊你那个哎，上我们节目要
太 formal 了
哎，想个高级一点的这个劝败方法吧啊、哦，有没有别的版本？
再来就是马斯克他一直喊，那大家国外共识我觉得1美元是很稳的吧，想说迟早年底1美元，那现在买随便买都便宜
啊，就这样
对我觉得啦
你这人还没有，
而且他我觉得严重被低估了、啊、大家都觉得他是炒作，可他其实有很多应用是在慢慢被开发，只是他没有很正式跟大家宣布。
唉，好吧，
对啊因为他形象也很好啊，就是他可能做慈善做公益，
什么形象好，天天妈涨30%跌30%形象哪里好，你跟我讲讲看啊。今天哇好有点
起伏太大，
哎，我听众又要跑掉啊。5月13号我就跌个30%，对不对？唉啊、就
买的早就开心了，我朋友很多0.02或0.2开始买了，就
进来的早你买什么垃圾都
对
都不担心啊，
真的
好啦、欸、跟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嗯、今天有听这一集应该算赚到了，就是说第一呢是本人在节目上从来没有讲过狗狗币这种垃圾没有了，开玩笑
炒作的
但是、嗯哦、但是几个原因我最近也开始不得不思考这件事情、嗯、我先讲哦，我有买过狗币，我是在测试我的心理抗压能力、哦、我后来发现我 hold 不住哦，每天这样子就是这样上中下洗，我觉得很累。
他很变态，他而且他4月20号的时候上去到高点0.45，然后居然后来面跌到一瞬间还有0.15，哎，
对，就是这种我受不了。然后因为我没有像你一样、嗯、啊，大家注意哦，就是说我现在主要的假设我有的话，我还是比特币跟以太币。我的 Twitter 跟我的 Facebook 追踪的人、嗯、大部分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所以他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啊，比如说今天啊马斯克这个骗子啊没有啦啊一下子突然取消啊战略性的取消、嗯、啊 Tesla 用比特币购买这件事情。哇一下爆点，那像这种事情我马上就看到了、嗯啊、可是狗狗币我就啊什么0.5跌到0.1，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啊，到底是谁家的狗死了，这样完全不知道啊，对吧，没有消息，哎哎，突然涨到1块了，发生什么事没感觉，不知道啊，所以这种感觉我不喜欢、嗯、如果你真的去买狗狗币，你就要像永佑一样、嗯、你现在什么 Twitter 啊或者是 FB 啊，你一定都有 follow 很多这种狗币讯息嘛、
啊、
Telegram、嗯、对不对？
对，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购买哦、所以以前呢我是不看这件事的，但是最近有几件事情我改观了啦、哦、就是说我们自己很多朋友圈子啊、嗯、只要有狗币都被唾弃你知道吗、
啊、
就直接被踢出群，这样你谁啊，
炒房的就鄙视炒股的炒股的鄙视炒币的炒币的鄙视炒
狗
狗币
炒狗狗币的对对好，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几件事、嗯、第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哦、最近有很多深谙投资的就是什么高盛啊什么一些朋友长辈，他说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检讨，检讨他们为什么没有跟上 Amazon 跟Tesla 的涨幅。他们做了连续10天的各种研究、哦、那个数据听说堆起来比这个房间的天花板还要高。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很简单，就是这两个股的涨幅呢基本上跟数据他妈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纯粹是有市场是一件事之外还有信仰
哦、
就还有信仰，所以他觉得接下来他们在做很多投资标的的时候他们会多一个指标叫做信仰值、
哦、
就是说是不是后来不管你涨还是跌都有人前仆后继的要冲进来买这件事情，我先不论对不对啦、嗯、但我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我最近又买了一本一个日本人写的书叫什么宫崎正胜还是什么，就是他在讲货币的世界史、听说他也是超级量产，那我们不管， 他的第一个 chapter 就非常有意思，他说以前我们为什么要用白银来当成货币，是因为白银呢以前觉得是月亮月神掉下来的东西，就月亮是晚上是像白银一样的这种光耀，所以我们会觉得银好像是月亮的一部分，那它有一种神性在里面。然后据说呢这个贝壳啊，它也有一些不管是女性的意涵啊或者是什么啊，它其实它说呢从过去人类的旧有货币体系里面最后成为大宗货币再进入政治货币，就是比如说秦朝啊，在那一段之前从以物易物到这个所谓的称量货币，就是这种白银啊弹珠啊
本身有功能的，
对，它其实在功能之外的选择是所谓的崇拜跟信仰，所以我觉得哎，这也合理啊，
就是大家现在会说狗耳币是共识盘共识货币，那其实货币本质也是共识，
然后你说我们相信新台币哎，我们要相信新台湾政府嘛，是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要相信美国美元我们其实也是一种信仰政治的集合，其实你如果从人类历史来看，我们对于皇帝对于所谓的权力对于政治它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非理性的信仰存在，我认为啊，但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受到攻击，所以我感觉好像信仰值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得不正式的一件事，所以这件事情我对狗币呢又再稍微觉得我们不能毕竟当年大家也是嗤之以鼻我们比特币嘛是有点
可能现在狗币就像当年比特币，
对，就是我相信我们现在的人在拿钞票上面有印一些头像，你搭乘时光机回到15万年前的那个蒙古草原他们在用那些腊肉什么交易，他们看着我们说这个东西 it's money， 他可能还觉得我们很傻逼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大家就不要太常把某一些事情觉得很幼稚很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事情说不定会变的 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哎呀我跟你讲，我之前一直在找时间要讲刚好有这个时间，所以我就比较啰嗦了不好意思就是说我最近看到最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是说，有一个科学家，一个 AI 工程师，蛮有名的。他说他觉得要大家要小心。第一个发现，因为大家不是在讲黑森林理论吗？说
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说中国政府啊，还是哪一国政府，你不要乱发讯息到太空啊！妈，万一哪一天人家回讯息就是一个水滴太空船，是你有没有看《三体》？
我知道这个，
对啊，这样，大家就爆炸了。那个 AI 科学家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剧本不是这样演的，他说他突然觉得最有可能发现外星的不是人类是 AI， 所以我们应该要早一点在 AI 的系统里面内建好如果你发现外星人的话你要怎样如果我们都没有写这个东西说不定 AI 自己就跟他们现在说不定已经聊天聊很久了对吧？你觉得这个论点
这阴谋论
对不对，阴谋论好，但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就突然把一件事情拉高我的思想层级了，我就说人类接下来要进入月球进入宇宙火星我们必然成为跨星际物种如果我们成为跨星际物种我们就有可能会有跨星际的文明跟交易或贸易今天如果外星人要跟地球做，如果我是外星人我要跟地球交易，你跟我说妈拿钞票不要闹了好不好，我在50光年之外对吧，我今天要跟地球交易我肯定选不是狗狗币你现在是不是想要叫我讲这个我肯定选 cryptocurrency 因为它就是电子的嘛是吗，然后你跟我说选美元我们有一个中央银行货币我靠，那我是妈外星人我怕你篡改我的账是不是这个逻辑，有没有可能，
蛮有道理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成为，
但是这几率我觉得不见得会发生
好，很好，你讲得很好，因为刚刚有两层假设第一层假设我们成为星际公民，第二层假设要承认有外星物种这件事情到目前连科学家都还在吵
就算有联系上也可能有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呢退一步回来，我们成为跨星际物种以后我们还是有跨星际交易对吧，就算没有外星人，人类与人类之间在各个星球上的交易我火星我根本管不了你地球上是不是在打仗对吧，我今天随便搞个美元我怎么知道你现在怎么了对吧，你随便一个油管被害你就没油了是吧，所以我现在讲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我感觉啦就是说 cryptocurrency 我常常觉得，因为我个人不认为比特币会拿来做支付，但是你如果要说虚拟货币未来成为一种主流货币，当你去想 AI， 当你去想跨星际的交易，我感觉好像 cryptocurrency 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哎，我第一次公开讲这件事情，你怎么样？你怎么觉得啊？
我觉得是必然的，但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也真的是几十年后，
几十年后
会发生。
所以你
马斯克他也不是说他买狗狗币，他就说他帮儿子买了一点，他在留给他儿子。
哦，他儿子的名字你会念吗？
我不会念。
好啦，都没有人会念。好啦，所以总而言之啊，那其他的币呢？其他你现在狗狗币还是 hold 着？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算是。也许比特币是储存价值的黄金嘛，那我觉得狗狗币它可以现在是储存价值的现金吗？所以我现在就 hold 狗狗币。
那虚把币呢？
虚把币我有赚啊，然后就换狗狗币了。
那 Akita 呢？
Akita 也赚也换狗狗币。
好啦，所以虽然对我们来讲离经叛道，但你还是有信仰的。
对啊，
那你现在的比重怎么样？你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全部的资产多少比例是传统资产，比如说现金啊股票啊，多少比例是虚拟货币，然后虚拟货币里面又有多少是这些、动物
详细的、其实一开始我闲置资产只抽 2% 左右，
抽 2% 的闲置资产，
对
OK，
然后拿来买狗狗币
啊，所以没有比特币啊，
比特币就占可能 0.0 几、
OK， 这听起来很特别，所以你的动物币的系列、现在的资产可能比比特币多了100倍左右。
对啊，
是后来才变100倍的吧。
BNB 我有留比较还好一点，就 BNB 我觉得平台币好像还是需要、所以可能在加密货币里面我也许有留几%是 BNB。
好吧，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听得出来啊，就是说我在聊动物币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勉强。因为我还在思考中啦、那这个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你觉得狗狗币，因为我觉得你刚刚都还是讲的都太信仰层面、就是啊我相信大家走未来、
对，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更，我其实觉得你很聪明、所以你一定有一些比如说他爆红的理论啊，网红世代啊、什么
理性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迷因币就是你要跟大众去推广加密货币。我跟朋友聊，如果聊比特币他们可能想要诈骗，或他们会觉得这东西加密货币虚拟货币不好玩不合理，那干嘛不投资股票就好。那如果讲狗狗币，他可能觉得狗狗币有迷因啊，有趣的这种传播力的东西，我觉得大众有可能他第一次接触到加密货币就是从狗狗币开始，那我觉得那很有可能以后金流就不会先流到比特币再留到其他山寨币，那可能先第一个是从狗狗币开始。
所以比特币是不是应该也要设计一个图像啊？哈，比特公仔啊，对啊，
我觉得需要
比特猫，好不好？Bit 娘这样，
搞不好可以。
没有啊，我其实觉得，鼓励大家去看历史啊。我刚刚讲那本书里面还有讲到，以前的货币啊，就是要出那个银币的时候、第一批银币上面画的是像老鹰啊狮子啊这些很象征神啊或者大自然的这种有权威感的东西，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据说他是第一个，他那个书很好笑、他说他是第一个把帅气刻在硬币上的人，所以他是第一个把他的人像刻在硬币上，那这有助于他的皇权拓展、我觉得这是确实啊，你说亚历山大大帝帅气的身躯也是一种迷因啊、在当时
对，
是不是这样的这种逻辑，
反正这形象很重要，
形象很重要、
因为像那个币很多人都只是放一个字母缩写啊或什么的。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些比特币的世界要开始来反省一下、
然后以太币也很多人觉得长得好像很奇怪啊，
以太币那个符号还至少有一点想象空间好不好，
也是
确实啊，比特币感觉是需要有一点具象的东西、哈，以后就把马斯克的脸给他放上去，但他现在背叛我们，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只好放爱迪生，没有啦，这个转的有点大啊。好啦，身为一个狗狗币的这个算是 holder 啊 ，holder。当然这个用币圈的发音要讲 hodler、你知道吗？
知道，
就是 hodl 这样 hodl、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人拼错字、大家后来就一直笑他、就叫 hodl， 那 hodl 加 er hodler、然后以及、也是 NFT 的算收藏家、这个文化观察者还有实验家还有这个创作者，你的下一步的计划 大体是怎么样？
可能要做狗狗币的 NFT、啊、
骗人的吧？你是故意看我这样子合起来讲才这样说的吧？对，讲认真的啦，
讲认真的、啊，
对啊，就是啊，还没想
很多规划哎，
很多话讲一下，讲一个厉害的，让我们期待一下，
厉害的、啊，
对啊。
其实我有很多目标哎、欸，就是想说，因为我其实目前匿名的创作产量非常大啊。
哎，对，我刚忘记问这个，所以你匿名的会不会卖的甚至比实名的更好？
多非常多啊！
所以那些假的 Crypto Punk 是不是都你卖的？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就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
这种事情不能公开说吗？
你是不是就把 Crypto Punk 那个头装在那个 Cyber Truck 上面，然后每天在那边卖假的？
不好说。
Oh my gosh！
但很多人会买的话，我觉得就
你现在从这个 NFT 狂潮里面。小账号们赚到的有没有超过十颗比特币？
不太能讲哎。
靠，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让你冠名好了，好不好？天啊 ，Oh my gosh！ 那你都会在 OpenSea 做主力战场吗？还是
不一定？
最近有一些新的卖场，什么 Here and Now 啊，就是艺术圈在推的，
有些都会放，就有的甚至是跟国外有合作。
沉默。
对。
哎、欸，真的假的啦？
真的真的，可是因为我有些是跟他们签保密协定，所以没办法透露是什么东西。
熊嘛，熊是不是就你画的？
不是不是不是，
赶快出好不好？哈，
我做有些二 D、三 D 的，就可能动态的啊什么的。
哎、欸，你其实就是 Beeple 的那个背后那个
没有没有
代工的，
真的有那个人啊？对啊。
那我们等一下节目关机你再告诉我好啦，这个
还是不能讲。
那接下来能讲的计划啦、嗯就是、
能讲
的
计划就是我个人公开身份的，我想要找到一个我觉得从这些经验当中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怎么讲，我觉得可能还是等币安他的平台完整之后我再观察看看
他们有没有邀请你去。
我有跟他们谈的、
欸、OK，
对，目前我是跟他们合作一个 KOL， 就是算是反佣的反线一个计划
啊。你说未来的那个平台
啊、现在现有的有合作，
现有的反佣就是币安熊啊，
不是不是，是那个币安平台本身，不是 NFT 的。
币安平台本身谁都可以反佣啊，你是别
的 KOL 计划，就是
可以领比较多吗？
对，多很多。
哎呀，哎，介绍一下啊，我们这节目也需要一点。
他的邀请码是20%嘛？
对，
那我去跟他申请到41%的。
哦啊，跟我讲一下，虽然我不是 KOL，
填一下他一个表单
啊。从今天开始，我决定不推 Crypto.com 了，我决定改推币安，欢迎大家使用币安 Binance B I N A 啊，就 Finance 把 F 改成 B，
对对对对对，
好不好哈、啊？就是 B I N A N C E。啊、对吗？
没错，然后本来他那个 40% 是要锁仓500个 BNB 才能用，
写过你跟他谈到不用的
不用锁仓还 41% 还多 1%，
你那窗口介绍一下好啦，
我会传给你。
我们今天真的有点聊太多了，这个时间有限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啦。这个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神秘的周永佑跟他其他不可告人的身份啊有兴趣的话，欢迎再多留言告诉我们，我们绝对再把他邀请他，我们把他绑起来哈给他吐真迹
但是我刚刚开玩笑，那个狗狗币 NFT 我觉得还是会出、
你是真的会出
是真的会出啊、哦、因为目前脸书社群跟 LINE 社群其实也几千人了。
那你是要哪一种狗呢？
哪一种狗啊？就像 Dogecoin 一样、
为什么大家不出猫的啦？我是猫派的，你们
有啊，有猫币啊，我自己有买，
种族平等好不好？那最强的猫币是什么？来跟我
们讲一下。没有最强的猫币、
没有最强的猫币
大家有猜，有可能会有一些本来就很红的迷因的猫可能会来出 NFT 或者猫币。
你说 Angry Cat
那个，
大
家很期待、哦、但目前好像没有消息。
太可恶了，哎，好恐怖、哦、我觉得我对面做了一个大魔王啊。好啦，如果大家想要听更多永佑的神秘故事啊，欢迎大家给他推爆、哦、分享然后按赞 OK，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科学宝博士。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下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有你的留言喜欢五星评价或者支持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鼓励，我们才能够持续为大家邀请到像钟永佑这样奇怪的怪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